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把足雷品啊，也就是我们把这部经啊，整个五分，经过须菩提般若、舍利弗般若这个舍利弗第三分般若是什么？那第四分般若的实相般若什么？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啊，第四分的实相般若到足雷品这一分算是告个段落啊。那么第五分般若就是往下面一品的不可净品开始，一直到最后啊，最后卷三十啊，卷三十的方便般若。那方便般若谈的就是止观的所缘跟善巧，还有它的次第。那么一开始它的不可净品谈的方便止观的所缘就是十二因缘啊，就是读菩萨法，就是大乘不共的十二因缘观。那么十二因缘是三乘共法，但是各乘各乘的观察善巧的理趣啊，就各个不同。那么足雷品在我们上礼拜学到最后这一段文呢，它用什么法义来做结论呢？就是不可净这个观念，或者是无净这个观念。那我们已经把这个论文算是看过一遍了啊。我们回到经文来做一个总结，请各位把《方广经》翻到868页，868页，我们从第三行阿难有人欲得般若波罗蜜边际这边开始哈。那么自论的话，如果看经呢？也是最后一段，在哪里呢？在2966页。你们有没有想到第三份般若是什么啊？想不到吗？好，待会下课去查。好，我们看到最后这一段整个足雷品的结论，看啊，他已经把般若经的传承这件事情交给阿难了，然后再用非常强调性的这种交托哈，告诉他，如果你忘失般若波罗蜜呢，哪怕只有一个字，他的过失都是甚大啊。那么最后呢，他用这段法义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涵的。我们先看一段经，他说啊，阿难，有人欲得般若波罗蜜边际啊，未欲得虚空边际。这话就吓死人了。他说啊，如果你把般若波罗蜜当作一个主体啊，当作一个主题来学习，你说你要得到这个般若波罗蜜的全体，你能够尽其边际吗？这段话的意思就告诉你啊，如果般若波罗蜜的边际许他有的话，他就像是虚空边际一样。那凡嫌什么？虚空边际不可得嘛，对不对？你说虚空边际在哪里啊？虚空边际如果有边的话呢，它就有相；如果有相的话呢，它就违反了虚空的性相定义啊。所以虚空的定义就是无方所、无执碍。那无方所这个观念呢，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有执、有爱、有相、有方所会触对变坏，它不可触、不可对。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就不得其边际。那如果拿它来比般若的话呢？般若也就跟虚空等就是相似哈，也无其边际可得。那么这个话是什么呢？这个话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以这个般若经卷的名句文，名句文是有量啊，般若的经卷的名句文是有量的，可是他要告诉你的是一种学习一切法的一种无着的态度。那么在止观上呢，他是以无所得为方便。那么他要悟入的佛法的体性呢，是无生。那么如果以无生为体，以无着为宗，以悟一切法无所得为方便，能够在一切性相得无碍，这大概是般若经整个的理趣啊。那么这样理趣学习下来，就告诉你，你不是把这个30卷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或者是10卷的小品般若，或者是600卷的般若。不管你是逐句读也好，择要读也好，如果你认为般若只是这么一些有量的名句文，那你就误会了。真正的般若是什么呢？ 如果你有一个想要去得进般若边际这种想法的话呢，根本就是一种颠倒妄想。那么反显它的秘密是什么？反省他的秘密就是说，他告诉你的只是一种学习的态度。我上次一直讲过了，我学习般若经这么多年，我年轻的时候也以为中论的那种辨析，那种破尽一切法不立一切法的那种自己以为的误触的，都当作是般若的实相。当然呢，它是实相的一部分，不过呢发现那个实相也不过就是世间因明已经可以达到的部分。你用逻辑辨析就可以知道，如果透过因果法则辨析，乃至于透过所谓的这个四句料简的辩证，那些辩证老实讲都跟所谓的世间逻辑相通的。而逻辑的作用在干什么呢？只是要把我们今天有为有相造作心所施设的各种名句文，它的理路上一种明显的错误，可是因为我们呢轻忽了，或者是我们的成见了，或者我们的假设错误啊，推论谬误啊，而把我们自己比量出来的这个结论呢，一直不断的坚固执着为实为真。那么这种错误呢，如果不去解决的话呢，你就会带着这种错误的颠倒妄想的邪见去看待我们新要学习的真理。如果我们有个道心，说要去学习佛法，要去学习一套新的学问或者是真理，可是你老是带着一个没有归零的态度，一个过去遗留下来的习气跟成见，然后呢用这个成见的态度去看待以及学习新的东西，那么这学习东西又会被你杂染心呢取向分别，那么它所造成的这个结果呢，都没有办法让你有学习新东西的真实效用。而般若就是一个什么态度呢？就是你要学习一个东西，就要能够先把你的心态归零，很亲近的去全然的去接受他施设这些名句文他背后所关带假立的因缘。而且所有学习法是为了治病，而不是要你得到什么东西。这是般若对于自利、对于自受用跟化他两个态度。所以当你在自受用过程呢，学习般若就是为了要消除这些成见，就是要消除这些成见。而学习般若对于利他的作用上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能够去对治别人的执着，而引他能够开显他这个自信的清净。所以所有这些东西呢，就是整个佛法的关键。而由此呢，随众生心就可以应化出无量佛法。那么纵使这个人不愿意学习佛法，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态度应化出无量的世间方便。所以呢，一切的世俗世间法都从般若波罗蜜生，而佛呢是以三乘乃至于用五乘来度众生，暂时得安乐，就近得义利的。所以由此之故，般若波罗蜜出生一切三世十方诸佛。所以也因此之故，所以世尊才把这样子的甚深般若的教法嘱咐阿难，而且用这样子严厉的话交代说，你不能够忘失一字一句。可是它的关键倒不在字句上，而是告诉你，你必须要依赖施设有限量的名句文，而能够入无二的圣义地。一定要借着名句文的因缘的施设，而引导众生悟入无为无相无二无我的圣义地相。这个就是他要讲了两遍事，所以要谈的就是这个自论龙树菩萨在般若波罗蜜那一卷，应该是第十八卷吧，或者是十七卷底。他在赞叹般若波罗蜜相的时候，就说般若有三门，我们一般呢都只知道般若的空门，而不知道般若有所谓的对治跟随相的昆乐门，还有所谓的这个阿毗昙门。那么就我学习到现在为止呢，我觉得要从空门入，要从空门入。空呢，先去破过去的成见，成见破了以后呢，然后再用昆乐门随相对治。 当把问题对之清净了以后呢，还要重新用阿比昙门施设一切法的性相，那么使令一切的众生在一切法的性相当中能够开悟二无我，或者是一切法无二的圣意地相。这是我学到目前为止的心得了哈，不晓得这样的抉择是不是有误，或者是可以参考。但是呢，从这个结论上来看起来，他就说了何以故？为什么？为什么你把波尔波蜜交代给我了，可是你又告诉我说，阿难啊，有人如果想要去学尽一切波尔，就好像是要进虚空之边际一样的颠倒妄想，不可能一样。他说何以故？阿难，波尔波蜜无有量啊。那么既然无有量，我怎么受持啊？对不对？背后就是有反省这个问题啊。他说啊，我初不说波尔波蜜量，我一开始的时候呢讲波尔波蜜就是交代给你啊，乃至于刚才呢做这样子的一个受记交代，你要去流通波尔，我没有说波尔波蜜的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用民众、聚众、自众，那个众这个字呢，在白法当中的心不相应显法就改作身，身就是它的聚集相，就是名句文的聚集相，也就是我们的篇章了，就是我们的世俗安利的经卷。所以呢，民众、聚众、自众指的就是以般若为题的经卷，或广说呢，就是指三藏十二部经。如果你用世俗文字所安利的名句文身的般若波罗蜜经卷呢，它是有量的，它是说它有相，也可分别，也可如其文计较其义。乃至于呢，你如果智慧比较高一点，你还可以从有限的文字相当中呢开显无量义。但是呢，约你所受持的名句文来讲的话呢，它都是有量，但是怎么样呢？实际上般若波罗蜜的圣义，所以前面的那个名句文身是般若的世俗地相，世俗地相呢显现是有量的，可分别的啊，可做依止的。可是你要由这个依止呢入门，而要悟入什么般若波罗蜜的圣义地相，是无有量。无有量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量，就是分别的意思，第二个呢就是不可限量。既然你不能分别此是波尔蜜此不是波尔蜜，那么也就是说啊，无有量的意思就是骗一切法，尽摄一切法是波尔波尔蜜，也就是说波尔波尔蜜无有定向。这个是大概是波尔的立宗的啊观念了。所以你要讲，如果你要说波尔是什么，你不能说波尔无量，你也不能说般若有量。般若有量是它的世俗地相，而你必须要依止于世俗地相，你不能说不依止，我就是内心自证，内心暗证，所以个人的体会，你就是说我的体会那一分就是般若，那不过就是你个人的知见。但是如果你说般若就是哪一部经的话，那也不对，那是有量之相。但是呢，你要说这一切法也是，那于是般若经卷当然也是，你个人的正量当然也是兼带佛的法身的一部分，你那个部分只要不执着、不执实、不自赞毁他，那一分也算是。所以呢，四句说不到，但是四句也都可以说。说不到者就是你用有量有值的心不能说，但是你用四悉谈，你用比如说世间悉谈，你用对治悉谈、为人悉谈，要凸显第一悉谈，皆可说，就是有因有缘皆可说。但是你如果执实的话呢，四句不可说，整个大概就是般若用来做辩证啊，不管是为了要自证或者是要设化它，它大概可以讲的道理无非是这样子的东西，就讲出那种态度，学一切法的态度。而一切法的实相，如果约名句文来说的话呢，就是一切法无生啦，一切法空啦，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啦，这些话都可说。可是如果你于中分别有事的话，执实就错了，执实就错了。那执实的话呢，你就无法解释那为什么世间法安利有这么多众多品类的相啊。所以你要了解整个般若的前后的脉络哈，才可以不受限于文字相来认识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波罗蜜如果是相真实如此的话呢，老实讲是非常难受持啊，非常难受持。所以他底下就进一步说，阿难就驳佛言了，他说啊，世尊，般若波罗蜜何以故无有量？ 如果无有量的话，背后就是高尼子。如果无有量的话，我怎么样去受持？我的脑袋瓜是有限的，对不对？有文字的，以多闻第一的阿难可以把它文持下来。如果无有量的话呢，他怎么用他有限量的文持陀罗尼而能够受持于心，未来能够结集成册呢？啊，背后有这个意思。那么佛就安慰阿难说啊，波尔波蜜无尽故无有量。所以无量的理由是什么？无尽。而无尽是什么？无尽也有两个意思，那无尽其实就是无常的意思了，没有常相。波尔波蜜没有常相，也就是没有定相的意思。波尔波蜜毕竟无生，所以一切法的无生就是波尔波蜜。你能够了一切法的无生就是波尔波蜜，所以一切法既然无生就无尽灭，那么无生无灭你就不能够以文字来去称说，那既然不能有文字来称说，何以能够以有量来施舍？道理是这样。好，这是约他的圣义地来说。那么约他的世俗地来说呢，这个波尔波蜜又有种种的名句文的施舍，而种种名句文的施舍，如果你执持的话呢，又说不到波尔波蜜的边，所以他说波尔波蜜离故，离故是离相，离相是离什么相？离他的名句文身的聚集相。波尔波蜜也不能够不依赖各种名句文身施舍各种世俗文字的经卷相，这种经卷的聚集相，你不能不去施舍而去认识波尔，去学习波尔，去误入波尔的圣义地。但是呢，你说波尔就是这些世俗地的文字相吗？他说啊，波尔波蜜离故，这个道理跟一切法的道理是一样。前面也讲了啊，前面也讲。无尽故离故，一切法无尽，无尽就是毕竟空啊，无生嘛，啊，无尽就是无生的意思了，无生就是毕竟空的意思，就是无所有不可得，所以毕竟空故离故，大概你认识一切法就是这样，它的自性、它的空、它的自相离，你把它自性跟自相搞清楚了，那么如果自性空、自相离，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我怎么能够以有限量的心态？以及有限量的世俗文字的施舍，就来去受持波尔波蜜呢？但这个话呢，背后有个意思，背后也就是告诉你，你能够骗一切法，认识一切法无生相，那一切法即是什么？波尔波蜜。也就是说，波尔是什么？波尔就是在一切法上面去认识无生，而你又不能够把无生的空相认以为就是波尔波罗蜜，你能够离恶边，假立所谓的中道之名，而能够安住其心。那个安住其心呢，正确的讲也应该是如《金刚经》所说的无住相而立一切法啊，无住相而生心，那样子用这种态度去认识波尔波罗蜜才是有可能的。否则呢，你对于波尔的了解可能又变成个人的自见。所以这边就用同样这个态度啊，同样这个原则来消化波尔波蜜，也就是说波尔你也不能取，你也不能取相，你也不能分别啊，能够尽其边来认识波尔波蜜。然后他就告诉你啊，其实十方三世诸佛都是这样子来受持波尔波尔蜜的。阿难呢，他先标举过去，过去诸佛皆学是波尔波尔蜜得度，都是用这种态度来学习波尔波尔蜜而得灭度，是波尔波罗蜜故不尽，这种波尔波罗蜜呢说不可尽，不可尽的理由并不是它有而不可尽，是因为它无生故不可尽。那么无生也就告诉你即一切法是啊，即一切法是，所以同样的道理，未来是诸佛亦学是波尔波罗蜜得度，是波尔波罗蜜故呢不尽。所以未来的佛法要怎么生呢？是佛出世之后呢，看众生心，因为他能够入证般若无生无着无所得无爱，用这种态度呢又去出生一切法，所以法从哪里生？从众生心想中生。佛不是从怀里又拿出这一部经又一部经，他还是入法会当中观众生心想而出生一切法，他就是为了要了众生心想出生的各种颠倒妄想分别执着，而由这样子无着的自证量出生一切法，出生一切法。所以真实佛法是这样生的。如果你能够把这样子的传承跟学习法很谦卑的态度， 你只要一直不断的用弟子相交代的方式传承不尽，传承不尽，以这种无尽灯的方式去传承佛法，佛法不灭，佛法不灭。我想这背后的深意你们真是要自己去体会了解了。所以现在也是如是，现在十方诸佛皆学是般若波罗蜜得度，是般若波罗蜜故不净，过去不净，现在不净，未来也不净。所以他说已不净，今不净，当不净，这是解说啊。三世不可净，为什么？三世不过就是一个，不过就是一个心不相信法的概念啊。时间都无所有，空间不可设啊，不可施设，哪来以这种时间、空间、数量来去取向分别于般若波罗蜜之一分呢？啊，底下呢他就反说了，阿难，如果你想进，你欲进般若波罗蜜，就好像要进虚空一样。同样的道理，般若波罗蜜不可进，已不进，今不进，当不进，就是如前文所说。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般若波罗蜜三世不可进，那么禅罗波罗蜜乃至檀罗波罗蜜不可进，不但不可进，三世也不可进。所以他已不进，今不进，当不进，乃至一切种子，骗说一切的初世间法啊。对大乘不共法来讲的话，六度是首，如果约三乘共法来讲的话呢，四念处是首。那么这骗说一切的初世间善法，初世间善法如果般若都是三世不可进，那一切初世间善法也都不可进。何以故？是一切法皆无生，若法无生，云何有进？这已经是结前文，理由就是这个。所以请各位把这个东西要荧光笔画下来，所以你要把这句话搞懂了，用这句话的理路啊、理趣来认识前面为什么又必须要名句文的有量来施舍。你不能够不施舍名句文，如果你不去施舍名句文的有量的这个世俗地相，你不能够去悟圣义地。因为世俗地如果不依世俗地，你不能够依着个人的案证来用个人的知见去认识，那个就是般若。般若尽摄一切相，但是一切相的施舍你必须归纳成名句文的有限量的啊，有限量的世俗地相。所以何以故？真正的道理是什么呢？它的理趣是什么呢？因为一切法皆无生。生是什么？不是有自信有法不生，不是有法不生，而是那个生的自信不可得。各位能不能去分别这个东西？比如说我现在不生气，那表示有气可以生，对不对？只是我令它不生，这话懂不懂？中间是不一样的啊。你说不生是因为你要我生什么？你要我生什么？生是什么？这两件事情，你要我生什么以及生是什么，这是两件事情。如果生是什么都不可得的话，你叫我怎么样用生这个功能去生另外一个法？而那个生就是什么？就是那个等号或者那个加号。你可以说一这个观念啊，你可以说一这个观念，可是一加一是什么？一加一其实还是一加一，就像一堆的积木，一堆积木堆起来，你说它是什么？它总是堆起来像一个人的样子，有人的形状，可是你要论其实相说它是什么，它应当正确的讲是一堆积木。你为了要去安慰堆积木的人说它堆得很像一个人的形状，有人的那个像，可是这个像是空的，因为它不是真的人像，它是一堆积木的聚集像。它保留了积木的像吗？没有，因为它把它聚集成一个人的像，它已经失去了积木的像。可是它又没有办法真实显现人的像，因为它怎么看都还是一块一块积木堆起来的聚集像，所以你只能够说是一堆的聚集像。所以什么法都没有生，因为生这个自信是不可得的。为什么不可得？如果法自性有的话，生自性不可得，因为法自然有嘛。如果法不是自然有，法是因缘生的话呢？那么如果法都不可得，生又怎么可得？这是三个次第。我们学了这么多年的 这个般若也好，唯识也好，谈的就是这个三件事。所生的因缘所生的那个法，你一直不断去骗寻思，找不到那个所生的那个法的自信是在哪一处。如果骗寻所生的那个法无一无所依的话，那么能够令这个法生的因缘是什么？因缘就不是他嘛，就不是所生的法嘛，是能生的法嘛。而能生的法如果不是所生的法，那所生的法完全只是假名。你要破这个假名，用自心空来破；你要破这个因缘，用自相空来破。这我前文曾经讲过相空跟性空的问题。因为因缘所生，既然所生的法是带因缘所生，那么这个法就无自性，为是假名。所以呢，假名就显现这个所生法自性是空，而他自性托什么东西来显现？托因缘来显现。而因缘只是一堆东西的聚集相，所以那个相是不是那个因缘的自相？不是。那个因缘的聚集只是要显出那个假名的相，而假名无自性，所以因缘的聚集相相空。虽然它无声，可是有相安立，有相安立，可是其实无声，这才是真谛。听有无？所以一切法自性空，自相空，这就是整个圣义谛的了解。所以是一切法皆无声，若法无声，云何有净？那么广说什么？广说就是生即净灭，这就是四谛的相。所以啊，苦谛不可得，极谛不可得，灭谛不可得，道谛也不可得。悟苦即灭道，无自亦无得，把能所都双泯了。是故远离颠倒梦想，这才是净五蕴实相的观察会。你能够去摸到触证到这样子能够观察五蕴的观察会，那么无生法忍于心中当中一分一分一分这样的显现，你能够集一切相而能够悟一切法无生的道理。而时佛出覆面舍相，这是要写我的话已经说尽了，表示前言所说是言语所能及，一言真如能够描述的边际了，显现他的所言不虚。而是佛出覆面舍相，告阿难：从今日于四众中广演开示分别般若波罗蜜，当令分别一解。何以故？是深般若波罗蜜中广说诸法相。你看，加什么受持？要用分别一解的态度，在四众当中。广眼开示分别般若波罗蜜，在哪里分别？在一切法相当中的安立中去分别。所以般若波罗蜜要怎么说？你不能老是说空，要从安立一切法的性相当中，同众生归零，一直不断的反复重新学习，于中能够了知，如实了知一切法无生故，安立一切法性相。一切法安立性相的目的，就是要了一切法无生。啊，这两边要能够双照，要能够双明。世中求声闻必知佛，求佛者皆当于中学，就是三乘菩提。求声闻菩提者，求必知佛就是圆觉菩提者，求佛菩提者，要求这三乘菩提者，皆当于中学，学以各得成就，各自各自证。自己原来出发心所要证的菩提，于是呢，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而这无为法在哪里？在有为法的实相中去显现。所以你当你能够悟透了有为无为无二，就是悟透一切法无二，了一切法真实无生的道理，才能够得到各三乘的菩提，啊，各得成就。成就什么呢？成就自己的自乘涅槃，旁边你就写这个，就是各得成就三乘涅槃。由这样子的菩提成就而能够自证三乘的涅槃。阿难，四生般若波罗蜜则是一切智门，在我们前文也讲过，有四十二智门啊，五百陀罗尼，行识生般若波罗蜜，能入 这边讲陀林林尼门，很拗口哈，我不知道的翻译为什么在这边用这个字，这就是我们前文所讲的陀罗尼门，就是众词。不尔不密则是一切智门，你能够得这一切智门呢，就能够得一切法，四种陀罗尼，法、意、词还有无声啊，这样子的陀罗尼门。学是陀罗尼呢，诸菩萨得一切乐说辩才，就是事无碍变，事无碍变。所以先要能够入一切智门，表什么呢？表就是一切法的明具闻声。你能够了一切法的有为法的实相，而入一切法的无为法性，你就能够种持一切法，得陀罗尼。得陀罗尼故呢，才能够为一切众生分别法的性相，才能够得一切法的乐说辩才的事无碍变。所以一定要自证诸法的实相啊，诸法的实相才能够为众生立一切法的性相，为众生乐说辩才而无所畏无所碍。阿难，不尔不密是三世诸佛妙法，以是故阿难，我为汝了了说，若有人受持深不尔不密读诵清净，是人能持，持就是受持啊，才是真正能够受持三世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传承。阿难，我说不尔不密是行者足，就是你要去真实实践的，这样的传承你就要一代传过一代啊。诸佛弟子要能够受持此事，要能够尽学不尔的真实意，才能够叫做真实的佛弟子。汝受持是不尔不密得陀罗尼故，能则能持一切诸法啊，则能够持一切诸法。所以你要得到不尔不密的真实慧以后，你结集称说流传下来的一切明具文的教法，才不会变成是魔说啊，才不能变成一切魔说，这才叫真正受持佛的教法。所以告诉你，受持教法的原则就是这种心态，就是这种观念，就是这种智慧跟态度啊，然后这样子就把整个这个不尔的这个祖父流通的责任呢，为这个阿难呢讲清楚说明白了。不晓得各位明白吗啊，我想我尽我的能力学习到此哈。那我们的这个方便啊，这个实相般若就到这边告个段落。到这边呢，其实欲话犹未尽，因为它结在什么？结在无尽。就像是这个易经一样，始于前，终于什么？未尽。这叫什么？也是终于，今天脑袋瓜整个不行用，始于前而终于什么？脑袋瓜是空的，怎么搞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一段不可尽品第六十七。我们先念一段经文，然后再看这个大智度论。各位翻开到2981页的大智度论的经文，方广经在870页。尔时须菩提作是念，是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甚深，我当问佛作是念已。薄佛言，世尊，是不尔不密不可尽，佛言虚空不可尽故，不尔不密不可尽。世尊，云何因生不尔不密？佛言，色不可尽故，不尔不密因生。受想行识不可尽故，不尔不密因生。檀罗不罗蜜不可尽故，不尔不密因生。斯罗不罗蜜、禅提不罗蜜、毗梨耶不罗蜜、禅提不罗蜜、不尔不罗蜜不可尽故，不尔不密因生。乃至一切种子不可尽故，不尔不密因生。复次，须菩提，痴空不可尽故，不尔不菩萨摩诃萨不尔不密因生。行空不可尽故，菩萨不尔不密因生。事空不可尽故，菩萨不尔不密因生。名色空不可尽故，菩萨不尔不密因生。六处空不可尽故，菩萨不尔不密因生。六处空不可尽故，菩萨般若波罗蜜因身。受空不可尽故，菩萨般若波罗蜜因身。爱空不可尽故， 菩萨波罗波罗蜜音声，取空不可禁锢，菩萨波罗波罗蜜音声，有空不可禁锢，菩萨波罗波罗蜜音声，生空不可禁锢，菩萨波罗波罗蜜音声，老死忧悲苦恼空不可禁锢，菩萨波罗波罗蜜音声，如是须菩提，菩萨摩诃萨波罗波罗蜜音声，须菩提，如是十二因缘是毒菩萨法，能除诸边颠倒，作道场，因如是观，当得一切种子。好，我们到这边告个段落。这边是这段文的总标，也是为方便波罗波罗蜜先安立所缘，也就是方便波罗波罗蜜的止观呢、啊，波罗止观所缘境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三界生死。而三界生死在佛的眼光当中看什么像？十二因缘。而这十二因缘呢，这个声闻也是要学的，必知佛由他开悟，而菩萨法成就佛菩提也是由此悟入。佛在菩提树下开悟成佛，是悟的什么？悟的十二因缘啊，悟的十二因缘。所以十二因缘是得自然智、无私智的所缘境。四谛法是佛的音声文字声闻教的所缘，而真实你要能够开悟佛的一切种子，以什么悟入？以十二因缘悟入。所以方便般若才以这个当开始安立方便般若止观的所缘境。而这边比较特殊的，在前文讲所谓的檀罗波罗蜜乃至一切种子这个无禁锢呢，般若波罗蜜音声，就告诉你，你能够了啊，你能够了一切法无生不可尽，所以呢，由此波罗波罗蜜就相应升起。所以波罗波罗蜜不是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对象啊，骗学一切法的文字名句文，然后有名句文生出自己的理解，以心意识分别会去认识说，这个就是波罗波罗蜜的智慧。如果你还留存这个有量有分别的智慧，这个智慧不是波罗波罗蜜，而是相似般若，是摩耶因缘。所以他告诉你，你不能够进啊，不能够住这个相，不能够取这个相去分别一切法，反而要在一切法相当中呢啊，能够不取啊，能够不取他的相，能够不随着自己的贪嗔痴烦恼分别你的啊杂染心，你能够了一切法无生意，那么般若波罗蜜就在心中当中呢相应升起。啊，相应升起，所以它不是用取相分别生的，反而是以一切法无分别而生出来的。那前文呢，就是叠前，啊，把前面的十相般若的结论用过来，然后生后，生出后什么呢？你用这样子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的智慧，去再重新看待三界生死流转的十二因缘，啊，十二因缘两种缘起不可禁锢。哪两种缘起？无名缘行，行缘事，乃至于生缘老死又被苦恼，这就是生灭门。或者呢，你说是痴的空相，也就是它的环灭门。环灭门呢，亦复如是。两重缘起去观察，如是这种观察的理趣呢，这种理趣是毒物菩萨法，是大乘不共法的观察理趣。你要用大乘不共法的观察理去来观察十二因缘，这种十二因缘的观察会呢，能除诸边颠倒，而不是要你去证到一个什么东西，不是要你去得到一个什么东西，由此你才能够做道场。做道场就是到娑婆世界来示现八相成道，为之做道场，就是示现十方法界为众生示现成佛，应该如是观，当得一切种子。啊，这唯是一佛乘，啊，讲一佛乘的佛法。好，这段文意义道理蛮难，我们先请龙树菩萨为我们做解释。所以请把自论呢翻开到2986页。誓曰：须菩提，从佛闻般若波罗蜜种种相，初闻毕竟空相，中闻足累如是有，后还闻说空，所谓波罗波罗蜜亦无量，名字具重有量。事实，须菩提就 起了一个怀疑，做了一个这样的念头。这边龙树菩萨就把整个那个脉络来讲，前面的思想般若讲毕竟空相，然后呢到了竹雷品的时候呢，又告诉你好像要交代你受持一个什么东西，于是你会就以为好，佛要你受持的就是那个以般若为精明的那些名句文身，然后他告诉你后又闻说空，所谓般若密啊，般若的真实意呢是无量，而名句文众啊，名字句众就是名句文哈，这些聚集相呢是有量的，所以我要你受持的不是这个名句文众，可是你又不能够离开名句文众的经卷的受持，而能够去传讲般若意的无量相，事实须菩提作实念，所以才会问这个问题，问这一品的问题。他说啊，如果不是以这样的东西来讲是佛法，不能来由此出生一切法，那么佛法要怎么样去真正传承呢？啊，须菩提就作实念，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甚深，我当问佛所以甚深，为什么？所以者就是为什么甚深。佛说菩提少许分，但为破众生颠倒故，不具足说，所以者何？无能受者故。这是声闻所了的实相，无我意识，无能受者就是没有我。若人取如相啊，如果你取这个因缘相的话，佛言就说如意空，如就是法空啊，如意空就是法空啊，法空无生无住无灭，所以他说无生住灭故，若法无生住灭，是法即无，而法性实际亦如是，若有取毕竟空者，一言非也。如果你能够把法空无所有不可得的涅槃当作可以取证，而以取证涅槃当作声闻阿罗汉的究竟果相，他说一言非也。无能受者就是人我空的真实意，必须要你能够了法我空的真实意，能受者能证涅槃的这个也无不可得，这个才能够真正了一切法的真实意。何以故呢？若毕竟空是定向可取，是非毕竟空，是故言甚深。所以呢，佛讲毕竟空的意思是要空掉什么？不是要空掉一切法，是要空掉最后的空执。谁的空执？声闻人的空执。声闻人的空执，声闻人呢取空边住无为，而不升起一切啊一切善根的妙用。为了要破这样子的无为空啊，取证涅槃的遍地执故，所以呢波尔波密在这个时候大乘理趣因此安立。所以所谓的无住反而在此不是住有，而是无住于空，空相不可住，你要了，你要如实了知空相不可住故。所以真实大乘理趣是要告诉你毕竟空相定相不可取，如果空相有相可取，是非毕竟空。所以真的毕竟空的深意是要空掉你今天的观空的智慧，是要空掉观空的智慧，知道空不可住，于是呢你起立一切法的善根，你起立一切法的大悲心啊，这才是大乘的理趣。是故言甚深，所以说空反而显什么？不空意，这才是般若的大乘理趣。所以我们经常讲了无住生心，无住不是住有，而是住空。你不住于空，你不住在无为里面，你不住在圣意里面，你才能够随顺因缘出生一切法。所以无住本立一切法，无住本那个本是什么？毕竟空。你能够不执取毕竟空故，才能够从空出而应一切缘立一切法。如果你着于空，因为空是破一切法，破一切法的观察慧，如果你执着在那个观空的慧上面，你就会执取这个相，而不能够成立一切的因缘事，你就坏了大悲心，而坏了佛种。所以佛说 波尔波罗蜜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要破生人人的浊无为空的习气；第二个，要灭大乘人啊不断烦恼的这种我慢，不断烦恼的我慢。所以两边都要破。所以因此，这是整个说般若毕竟空的真实意。因此之故，它不是表象文字当中能够去轻易了之的。是故言甚深啊，是故言甚深。我当更问佛，须菩提，作是念已，如佛自说，三世诸佛用般若波罗蜜得道，而般若故不净，已不净，今不净，当不净。我想如经文跟前文我们刚刚才结论过的，是故我今但问不净意。这边要问的就是，为何你在这边处处说不生亦不净呢？啊，这边不净也包括不生在内。佛答：如虚空不净故，般若亦不净。这是以虚空做比喻了，因为虚空不可尽其边际，以此来做譬喻呢，般若也不可以尽其边际。所以你不能以般若为名的那个有限的世俗地相的名句文身，当作就是我要叫你受持的般若，这是前文所说的。那么如虚空无有法，但有名字。无有法者，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性空啊，自性空。一切法自性空，就是如虚空无有法。因为我们一般对于自性就是什么？自性就是有相可分别，而虚空呢是曰什么？不可执爱，无处亦无对，啊，不可处对变坏，无执爱来去定义虚空。所以虚空是无为法，它不是造作可得的，所以它的法但有名字而无自性。但有假名而无自性，般若波罗蜜亦如是。所以也就是说，般若波罗蜜跟虚空一样，但有般若的假名而无实性。而无实性的意思的甚深意思是什么呢？骗一切法事，也就是说骗一切因缘法的实相。你能够知道它不生不净，那么般若波罗蜜就相应生。后文就讲了，前文也不就讲这个意思吗？后文的经卷当中也讲，你能够了如实了之一切法无尽，就是无生亦无尽，就能够于心中当中升起了般若波罗蜜的观察慧。你那样子升起的般若才是真般若。你如果带着一个空观去空掉一切法，去认识到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的那种观察慧，那种观察慧是着边的，做空边的观察会，那个观察会不是般若波罗蜜。这背后有这么复杂的思维的逻辑齁。所以般若波罗蜜如虚空无所有故不可净。云何菩萨能生是般若波罗蜜？能生者菩萨云何心中生能行能得？首先就讲云何菩萨能生是般若波罗蜜，讲的是那个法。法是甚深难捉摸了，那么如果许他能生的话呢，菩萨心中他所行所得的那个般若波罗蜜，所行的菩萨道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佛就回答啊，须菩提说啊，色无尽故，般若波罗蜜相应生。那个因生不是应该要生，是相应而生哈。所以我们刚刚念的时候应该念作应才对。如色出后中生不可得，这整个来讲就以色当举例，你就观色，色是初心生、中心生还是后心生？如果色初心生，那初心之前无因缘，表示它从无因缘生，对吗？不对，那于是后。如果它有生的后相可得，那么生的色的后相是由色法生色法吗？比如说色的前相生色的后相吗？如果色的前相未灭，何以能够生后相？后相应当以后相的自信自信生才对。如果色的前相已灭，色如果已灭，后相才得生，那么后相还是自信生。所以广说就是如中论所说的，所以中论就变色法怎么生？色法如果前一刹那没有他的性，无因缘不可生，有因缘他已经生，他不待生时才生，他 他的后心呢？如果色已生，他又生第二色，第二色的第二法的色相，那么这个法是由色生的吗？如果这个色还在未灭，还未灭，这个后色法已生，而这个色法就显然不是前色法所生，是这个后色法的自性生。如果前色法已灭，它又不能够具足生后法的自性，所以你用逻辑去辩证，生自性不可得啊，初中后生的自性都不可得啊，这是整个简单的辩证啊，广说请各位去看中论。所以最后就结归两句话，所以底下呢，那个印顺老师在校刊的时候，他就写了一段话，他说底下这个色即声色不可得，他怀疑应该要改成即色声色不可得。为什么？因为后文本文就是离色声色不可得。你要说后面那个色法的自性是在前面那一法的色性当中住而后法得生吗？你去辩证。如果后色法的自性在前色法的自性中住，那它已生嘛，它已生它就不是前色法所生，它只是既在前色法中等待后色法的因缘具足之后呢，它才显现的，所以你不能说是前色生后色，所以前色跟后色各自各自是独一无二的缘起，前后不互相关待，不互相关待。可是离开前色，后色又不能生，后色又不能生，请问那生之心在哪里住？在空中住，语法说不得，所以他说离色生色也不可得。由此呢，即色不可说，离色不可说，最后结归四个字，生不可得，生之心是不能安立的。生之心不可安立的话呢，生生也不能等，你生之心能够衍生一切法也不可得，如先破生法中说啊，广说去看摩诃止观或者是中论都有这些辩证。那么如果生不可得故，色亦不可得，如果生的这种可能功能呢，能生的功能不可得的话，那么所生的色亦复不可得，那么色不可得故，色法跟生的自性两者都不可得，二法不可得故，色如幻如梦。为什么说如幻如梦？它还是有相，对不对？罗列在前呢、啊。你从逻辑上怎么辩证四句色法不可得，生心不可得？把生之心破掉了，生之心所生的一切法也破掉了。就因缘能生的这个自信破了，而因缘假托能生的法也破了，把所生的法也破了。那么生之心破了，所生法的假名。是假名，无有实性，也破了，能生跟所生都不可得。那么请问你罗列在前的色法，它这个相是什么？只能够说它是如幻如梦，淡狂人眼，淡狂人眼。所以维斯才说啊，布尔金呢还是一种隐秘相来，他没有把他的性相说明白，要把以上这段文啊，论文也好，经文也好，讲清楚。我觉得像至少像我这样子的比较钝根的人，你不用维斯的话来说啊，还真是很难讲清楚，对不对？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推广维斯来学习般若的理由了啊。所以他说色如幻如梦，淡狂人眼。你说这些像是什么？于是维斯还说啊，你要认识逻辑去辩证外相的自性以及能生的可能，恶法不可得。可是色相怎么安立？唯心意是分别而安立，所以我们讲的缘起不是物质条件的聚集，所以我们讲的缘起性空讲的不是这种一加一等于二的聚集假，这聚集假根本从科学就可以知道啊，所以佛法谈的不是这个东西。唯识所讲的白法，就是安立色法，他色法在白法怎么安立？二所现隐故，是假托的心跟心所变现的影像，假托是外相，而说它是色法。因为你假托的外相，我与它不执受，可是真的不执受吗？会啊，你生爱就会执受啦，怎么会不执受 啊，所以我们不但有肢体爱，我们还有境界爱。所以于中生爱，管它是心法，管它是色法，你就会生子受有分别，由智就会造业，由此就会造感果报。所以就在这个本来无有事中生一切法，是真的无有事吗？有因缘。那因缘是什么？不是指那个真正物理条件的聚集生灭，不是假托那个东西的聚集生灭，是只要心生则一切法生。但不是说心能够真正让外面的物质法有生，是你会去发动三欲去造作，业是它的助办因缘，心是清因缘，以心用心当清因缘，提供清因缘，然后呢借着业去聚集外面的种种因缘造业，以这个助办因缘聚集故生相，这个相还是由心生的，不由聚集相生，聚集不生一切法啊，聚集只不过是一种假象的生命，真实生的是我们心的分别相啊，以及分别自性见。所以呢由此之故它不如外相那样的真实，因此说如幻如梦，但狂人言。若色有生必有尽，那么如果前问四句料简，生之心不可得，所生的色法为是假名，自性也是空，自性也是空，所以无生故亦无尽。那么以色法为例，那一切法也是如此了。所以你能够用这样去认识一切法无生亦无尽，所以他说色的真相啊，色的真实相即是波尔波罗蜜相。你能够用这样去了解一切法无生亦无尽的那个观察慧，就是波尔波罗蜜相。是故说色不可尽，波尔波罗蜜亦不可尽，受想行识谈波罗蜜乃至一切种子亦如是。复次，因生波罗者，那为什么以能够了知一切法不可尽说因生波罗蜜呢？他接着说了，复次，因生波罗者，无明虚空不可尽故，若人但观毕竟空，多堕断灭边，若观有相，多堕常边。而波罗蜜是怎么生呢？是离世二边，故说十二因缘空。而十二因缘一大乘理趣要怎么观？要顺逆两重观，于中观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啊，乃至于无生老死亦无生老死尽，懂吗？用这样子来观察，何以故？若法从因缘和合生，是法无有定性。此是一句。若法无有定性，即是毕竟空即灭相。所以前面呢讲性空，你了什么？你从缘起就可以了因缘所生所升起的那个法为是假名，那个假名自性是无所有不可得的，这个叫做性空。所以请把第一句话，若法从因缘和合生，是法无有定性，请在旁边写，这叫做自性空，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性空了。好，然后第二句话，你从世俗地了，因为这因缘缘起性空，我讲缘起性空是世俗地，绝对不是圣意地，因为这个东西用世间的逻辑就可以了解的。如果一个法能够解析，是由各种元素哈，再是依实说假啦，一些有真实的元素聚集成像，你安立一个名言，说它是新的一法，